这是一个忙碌的时代，你很忙，我也很忙，但为谁辛苦，为谁忙，你到底想过了吗？因忙所付出的代价，你计算过没有？有一个女人，她为许多事忙得心烦气躁，牢骚满腹。耶稣对她说，你被太多的事烦住了，但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便是到我跟前来。有一个男人，他忙得非常成功，他已经忙出了大好前途，如今他享有高官厚禄，他时常大摆筵席。这一天，耶稣向他呼唤说，你跟从我来。要忙碌人到耶稣跟前，要忙碌人跟从主耶稣，这岂不是忙碌人最办不到的事吗？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请听圣经上的记载，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圣经上另有一处记载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马大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圣经上还有一处记载到，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上帝曾如此说，你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你忙吗？
忙，当然忙，今天这个时代哪有不忙的。
那你忙些什么呢？
忙些什么？这还用问吗？当然是为了生活忙嘛。
那你干嘛这么忙呢？
干嘛这么忙？你问的倒很轻松哈。你看看，每天这么多事，你少做哪一件也不行啊，件件的都得要你来，你说能不忙吗？那你忙来忙去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是为了什么？哎，你这真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呀、啊！我这一时也说不上来啊，反正就是为生活，为赚钱，为有点成就，为将来有好的保障，为养家活口，为妻子儿女，哎，为的事也太多了，简直说不完呢。
那你要忙到什么时候才算忙完了呢？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可真够绝的。我是日日忙，月月忙，年年忙啊，忙了一辈子了。忙到死那一天呢，我就不忙了，那就由别人呢来忙我的葬礼了。我自己呢，总算是忙完了。人生嘛，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老的忙着死，小的忙着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人生呢，就是一场打不完的糊涂仗啊。唉，好了，你也别叹气，让我呢讲个故事给你听好吗？有一匹驴子，它双眼呢被人蒙上了眼罩，它的颈上呢被人套上了重轭，它整天得在磨坊里啊不断的拉磨，它不住的得绕着这个磨盘呢转圈子，一圈一圈又一圈，那真是转不完的圈子。磨坊的主人在驴子的嘴上啊罩了一个竹篓，篓里呢装了一些干草，驴子就一边拉磨一边口里不停着吃着干草，积年累月，这批驴子就是如此的一边吃干草一边不停地转圈子拉磨，一直拉到老，一直呢转到死为止，然后主人就换上一批新驴子。啊，这个故事听起来呢可真不是个滋味。对了，你我的一生啊就像这批驴子，要拉一辈子磨，要拉一辈子磨。我们每天呢不是都在绕着生活的磨盘打转吗？我们肩上背着生活的重轭，我们嘴里吃着每天的三顿饭，从生到死我们就在那儿为生活打转，转了一辈子直到转不动为止。你有没有问过自己，我为什么要如此的转圈推磨呢？亲爱的朋友，每个人一生总有几回呀，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吧。人到底是为了什么活着？特别是你在啊累得要命的时候，又觉得累得毫无意义的时候，你实在是会这样问你自己。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读的那段圣经，那位叫马大的姐姐，她是一位啊要负责居家过日子的女人，天天开门七件事啊，哪样也少不了，再加上客人来要招待，那更是烦上加烦。她就是一个家庭主妇的代表，全家的重担呢就落在她身上。你别小看一个家呀，事情啊真可以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啊，而且明天呢还有忙不完的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体力的累啊还不要紧呢，心里呢还得为好多事呢忧心挂虑，那才是真正的累呀。再说那位税吏马太，他就是代表啊一般在外面为生活奋斗的男人，女人在家忙，男人在外忙。圣经告诉我们，男人呢必得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直到归了土为止。所以男人呢也是不容易当的，男人首先呢都想立业，所以每个男人都会为自己的事业呢而努力而奋斗。俗话说呢，女怕嫁错郎，男怕从错行啊，男人呢一定要从对了行业呢才能发挥自己的本领啊，再加上机会好，才能在自己这一行里呢出人头地。男人忙来忙去啊，不外啊是为了自己的成就，而这份成就啊如果能够带给他地位名誉财富，那就是最好不过的了。这位马太啊他所选择的税吏这一行啊，并不像我们今天负责税务的官员，当时税吏啊是一种保险发财的行业。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犹太人亡国了，被罗马帝国所统治，而罗马帝国所实行的呢是包税制。什么是包税制呢？包税制啊 就是罗马政府啊，他首先规定一个地方政府一年呢要上多少税，然后让人投标，得标的人呢只要每年上足了所规定的税给罗马政府，那至于他自己在地方上怎么收税呢，罗马政府就不管了。那这些税吏啊，就是这些得标的人，他们就仗着罗马政府所赋予的权力呢，在地方上呢负责收税。他们向自己的同胞收取税来呀，那真是心狠手辣，是尽量的搜刮压榨。这种情形啊，就像我们抗日战争中呢沦陷区的汉奸一样，是人人所恨恶的。所以干税吏这一行啊，是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发财，绝不理同胞的痛苦，只要能赚钱，就可以出卖自己的良心，出卖自己的人格。马太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为了钱，为了高官厚禄，不管别人死活，只顾自己享受。但马太呢，在忙碌在享受之余啊，心中也会感到很空虚，因为人忙了一辈子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就像那匹推磨的驴子，干了一辈子活，拼了一辈子老命，难道仅为了三宝一倒，最后一命呜呼呢？你也许在少年的时候怀有大志，有理想，有抱负，但等到你呀、真正进入了现实的社会，你就会发现呢，别的都是假的，唯有把真金白银呢装到自己口袋里呢，那才是真的。你说人忙来忙去忙什么？还不是为了钱吗？今天呢，已经一切都向钱看了，这是大势所趋，谁也挡不住。今天人忙啊，就是为了钱啊，为了生活享受，有了钱呢就什么都有了。这位马太呀，就是此中的表表者，他总算呢是忙出了一个名堂，他如今呢是捧着金饭碗了，他的发财梦实现了，但是他觉得自己总好像少了些什么事。他虽然呢有一大堆酒肉朋友，但没有真正知心的人，表面上很多人恭维他，但背地里呢人人都在唾弃他。生活上呢他是丰衣足食，但心灵中啊他却十分空虚啊。所以他发现他现在虽然有钱了，但是他还是在那里推磨，推他那个磨盘，不过他现在所推的是个金磨盘罢了。不论他是坐在税关上的时候，或是他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他心里总是缠磨着这个问题，他想离开这个磨盘，但他又不知道离开之后要往哪里去。他盼望有人来指点他，为他指出一条人生的康庄大道。他天天在那里等，天天在那里盼。亲爱的朋友，你的情形也正是如此吗？就在这一天，主耶稣从他的税关经过，主耶稣看见他。主耶稣的这个看见不是一般的看见，主耶稣是真神上帝的儿子。圣经上说呢，人看人是看外貌，但上帝看人是看内心。主耶稣看见在马太的内心中有一种渴望，有一颗想寻求人生到底为什么活着的心，所以主耶稣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你跟从我来。当他一听到主耶稣这句带着关怀、充满权柄又蛮有把握的呼召时，他就毅然决然地撇下他所有的，起来跟从了主耶稣。他真是了不起，他是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也许你要问了，主耶稣有什么好跟的？值得吗？值得放下自己的金饭碗和大好前途？那万一跟错了怎么办呢？ 你要知道，马太呢是一个很懂得投标的税吏，一切得失啊，他知道怎么去计算的。对于跟随主耶稣的事呢，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绝不是一时的冲动。从后来他肯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并请了许多税吏朋友和主耶稣一同坐席啊，这便能证明主耶稣呢是值得跟的。因为他也愿意他这般朋友啊，就是税吏朋友也能信主耶稣。果真呢，他好多的税吏朋友也跟随了主耶稣，这真是有福同享，够朋友。主耶稣在这一次的筵席上呢，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真理，那就是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马太和他那些税吏朋友呢，因为知道自己罪大恶极，知道自己是罪人，知道自己呢正如有病的人，所以他们愿意呢回应主耶稣的呼召，真正的从心里悔改。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悔改呀，不是说我做错了事了啊，我要改过自新，或者说我以前做人不太好，我现在要改好一点。主耶稣呢，他所说的我来乃是招罪人悔改，这个悔改的意思呢，是指一个人呢知道自己人生的方向走错了，如果再继续走下去的话呢，就是死路一条，就是沉沦灭亡。而主耶稣呢特别指出，他自己呢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来的目的是要把人带上永生的道路，叫人呢通过他能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本来没有什么指望的，一生忙忙碌碌的过去之后就要面对死亡了。但如果我们肯跟随主耶稣的话，他就要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并要引导我们归回天家，寻得生命真正的意义。所以凡是肯离开自己本来所走的这条灭亡之路，而肯转向主耶稣永生之路的人，便是悔改。亲爱的朋友，在你劳碌繁忙的人生当中，你感到失望，感到毫无意义吗？今天主耶稣特别经过你面前，今天主耶稣来到你人生当中，今天主耶稣正呼唤你，叫你来跟随他。你看马太起来跟随了主耶稣，他没有失望。你看马太的好多朋友也跟随了主耶稣，他们也没有失望。我在我人生当中的某一天，我也跟随了主耶稣，我也没有失望。亲爱的朋友，我可以告诉你，多少年过去了，主耶稣从来没有令我失望过。这些年来我活的是多么平安，多么有意义，对将来是多么有把握。我的人生没有白过，我的生活没有白忙。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现在感到人生很虚空，人生不满足，人生忙得没有意义，这就是你要做决定的时候了。你对永生是不是产生一种莫名的盼望呢？你对真神上帝是不是有一种深深的渴慕呢？就是现在，现在是你该坐在主耶稣脚前听他讲道的时候了。你记得主耶稣怎么对马大说吗？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亲爱的朋友，主耶稣所说的那个上好不能夺去的福分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马大的妹妹玛利亚已经选择的。玛利亚所选择的是什么呢？是她坐在主耶稣脚前听主耶稣讲道。她坐在主耶稣脚前听主耶稣讲道。所以那上好的福分就是主耶稣所讲的生命之道。亲爱的朋友，现在是你最重要的时刻，你要打开你的心，不要存任何成见，也不要让四周的环境来打扰你。主耶稣正临近你，主耶稣正临近你，他要把那最真实最宝贵是你不能少而别人不能夺去的永生之道讲给你听。如果你肯接受的话，你今天就要得到最奇妙的救恩了。所以当你听完之后，如果你愿意接受主耶稣，你愿意跟随他，那你就得到永生了，你就成了上帝的儿女了，这是你一生最大的福气，请你不要错过，千万静下心来，不要心里忙乱。好，你先深深地吸一口气，啊，这个呢，能够帮你静下来，去除烦扰，去除烦乱。首先呢，你要想想，你为什么忙呢？啊，当然是为生活忙了。好，这只不过是表面的答案，在你忙的背后，那催促你忙的那股动力是什么呢？是求生欲，是求生欲，对吧？那求生欲的根源又是什么呢？人为什么要求生呢？是怕死，怕死。人对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害怕，这种害怕呢，和怕黑、怕老鼠、怕小偷是不同的。怕黑呢，你可以打开电灯；怕老鼠呢，可以养猫；怕小偷呢，可以装铁窗。但是怕死，你怎么防呢？虽然说呢，死有重如泰山和轻如鸿毛之分呢，但真正啊，完全都不怕死的人呢，究竟不多呀。我们对死怕到一个程度啊，就连死这个字啊，我们都尽量不说。到非说不可的时候，我们就会找别的字呢代替一下。我们不但怕死这件事啊发生到我们身上，我们对人死了之后究竟是如何呢，也有一股说不出来的焦虑。人死之后是一了百了呢，还是有报应有审判呢？而报应和审判是不是人们所说的上天堂或下地狱呢？那天堂和地狱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些事我们实在是不愿意去想啊，整天呢忙啊忙啊，那也就算了。但是一旦呢你认真的去想这些事的话，那也是真够吓人的。你说他没有吗？那也就算了。但万一有呢，那可怎么办？杀人放火的大罪我们是没犯过了，但是撒谎了、恨人了，那些小罪总是有一些。万一真有上帝，真有审判，那我们这些小罪他审不审呢？哎，这些事呢还是不想的好啊，想多了呢让人心烦。但是不想这些事儿就没这些事儿吗？啊，难道呢我们就这样糊里糊涂的过一辈子？好不容易忙完了一生，就算有了点成就，最后呢还不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不如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过一生吗？可是这样也不行啊。凡是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啊，如果你那样过的话，你的结果呢是更空虚更痛苦。那这么看来，人真是绝望透了。人现在呢就好像是一个得了绝症的病人，是只靠自己呢好不了了。除非呀、有一位能医绝症的医生带着医绝症的药来， 人才有救，否则人呢，只不过是早死和晚死的分别而已。好，对绝症病人而言，什么是福音呢？就是正在绝望之时，突然呢，出现了一位能医绝症的医生。主耶稣说呢，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主耶稣他就是这一位大医生，他是生命的主，他带来医治空虚和死亡的药。如今他要使我们这些病人起死回生。死亡本来是我们每个人命定的结局，因为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人人都有一死。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要面临死亡的病人，那我们如果要得救的话，要被医好的话，我们只能依靠仰望主耶稣这一位生命的主，因为除非他来拯救我们，否则我们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这就像那匹推磨的驴子，他一点盼望都没有。但是你我不是驴子，我们是有灵魂的人，我们有灵魂，我们是人，我们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所以上帝就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这就好像一个人掉在海里了，当他看到一架直升机呢丢下一个救生圈时，他会尽他一切的力呢去抓住这个救生圈。主耶稣就是上帝扔下来的救生圈呢，只要你肯抓住，你就得救了。所以当主耶稣向马太呼召时，他就立刻撇下了一切跟从了主耶稣，他这一跟他就得救了。不过要伸手奋身去抓救生圈呢，总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一般情形是飞到了你实在不行了，你知道呢，除此之外呢，你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你才肯去抓。信耶稣啊，就是如此，是到了你对人生啊已经看透了，是到了你知道你早晚是死，你知道你现在活着不过是身不由己的在那推磨转圈罢了。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来了。所以马太他肯立刻呢离开他的磨盘，他撇弃一切所有的，他跟从了主耶稣。今天呢，你也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除他以外，他就是主耶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亲爱的朋友，主耶稣就是上帝所差来的救主，主耶稣现在正向你伸出慈爱的手，你放心地抓住他吧。圣经上说，凡来到主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圣经上告诉我们，主耶稣呢，他对你的拯救不仅仅是使你不下地狱而上天堂，主耶稣对你的拯救更是要使你呢在今生过得非常丰盛，过得很有意义，过得很有依靠，过得很有平安。当你信靠他之后，他要把永生赐给你，这个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也是上帝他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呢，要带给你无比的能力，要使你在忙碌当中呢有安息，在忙碌当中呢平静安稳。当你身体虽然疲倦时，但你的心灵却有力量。当你遭遇到各种难处或困境时，因有主耶稣与你同在，你就能够面对难处，突破困境。 亲爱的朋友，你要怎么样才能得到主耶稣的拯救呢？那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首先你要知道，上帝是爱你的。什么是上帝的爱呢？他就好像是一位慈爱的父亲，对于流浪在外的儿子，他没有责备，只有挂念；没有恨恶，只有伤痛。而这个浪子目前的情形呢，已经是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等待死亡。今天我们世人呢，就如同这个浪子，我们离弃了天父上帝，我们把天父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岁月、精力都花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上了。更可怕的，就是我们把这一些竟然花在犯罪上。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犯罪，我们用我们的岁月去犯罪，我们用我们的精力去犯罪。圣经上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犯罪要付上极重的代价。所以罪带来伤害，罪带来悲痛，罪带来愧疚，罪呢是会向你讨债的。因此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以今天人人呢都要面对死亡，人人都要面对自己所犯的罪。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死亡，这是一个摆在你眼前的事实。圣经又告诉我们，死后且有审判，这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有一天会死，我们的灵魂也会在我们身体死亡之后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而审判的结果是个人必按个人自己所犯的罪接受刑罚，就是所有犯罪的人要永远灭亡在地狱里。上帝既是慈爱的天父，难道他愿意看到我们每个人的下场就是如此悲惨吗？是如此绝望吗？不是的，绝对不是。上帝爱世人，上帝造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世界交给我们人来管理和享用的，这就是他的爱。上帝就像一位有计划的慈父一样，他为他的儿女们呢预备了一切，并且把他自己的产业交给儿女们管理。他盼望儿女们和他一同享受天伦之乐。那现在上帝对我们这些反叛并且远离他流浪在外的儿女怎么办呢？他就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耶稣来使罪人悔改归向他，并要把我们带回到天父那里去。但我们这些得罪天父上帝的逆子，如何有脸回到天父那里去呢？上帝虽然是慈爱的，他也是光明、圣洁和公义的，在他那里没有黑暗，没有罪恶，所以他也绝对不能容忍罪恶的存在。所以当我们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就必须先要解决我们当初对他的背叛和我们一生所犯的罪。公义的上帝对罪呢是一定要审判的，但是世上的人人人都是罪人，谁能经得起审判呢？所以上帝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降生到世界上来，来替我们呢当代罪羔羊。主耶稣他来要为我们所犯的罪接受上帝的惩罚，他来代替我们受上帝的审判，他来代替我们受上帝的惩罚。上帝为了拯救我们，他特别设立了一个拯救的方法，这是一个无比大爱救赎的方法，乃是叫主耶稣为你我的罪，为你我来受审判。因为我们要受审判，我们要灭亡， 耶稣基督呢，来替我们受审判。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来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犯罪所该受的刑罚，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了。我们犯罪所当受的审判，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了。我们本来应该为自己的罪而死，但是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了。我们本来该受的，他替我们受了。你看，上帝和主耶稣是何等的爱你。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是主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亲爱的朋友，主耶稣就是你唯一的救主，是你唯一的拯救。你现在呢，要用你的心灵来仰望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救恩。主耶稣他是为你受苦，他是为你受死，他是因为你的罪而死，是你的罪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现在只要来到十字架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承认你所犯的罪，凡你所想到的罪，你自己犯过的，你一件一件的求他赦免，求他宝血洗净。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亲爱的朋友，你现在就跪下来，跪在主耶稣面前，他是无所不在的。你已经在他面前听了他的道，你向他认你的罪吧。亲爱的朋友，你有向主耶稣认罪吗？如果你认了，罪的担子便要从你身上脱落。亲爱的朋友，罪呢，是重担呢，比你生活的担子还要重啊，它压在你身上，让你没有平安，让你惧怕死亡，让你生命空虚啊。如今主耶稣啊，他早已经为你的罪付过了代价了，你不必自己再来承担了，你可以卸给主耶稣，你只要向他认，他的宝血便要洗净你一切的罪。当你经历到罪的重担从你身上脱落之后，你是何等的轻松，你生命里再也没有重担，再也没有空虚和恐惧了。亲爱的朋友，你现在就邀请主耶稣进到你里面，做你生命的主。你求主耶稣把上帝的生命，就是永生赐给你好吗？主耶稣他不但为你死，他更为你从死里复活，从此死亡的毒钩再也不能勾住你了。主耶稣他要把复活的生命赐在你里面，从此你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就是有一天，当你肉体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你会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你会在天家永远活着，享受天父上帝为你所预备的一切。亲爱的朋友，这就是信耶稣，这就是跟随主耶稣，这是一件最奇妙的事。从此你的生命有了满足，你不必呢再用忙忙碌碌来满足你自己，来麻醉你自己，来欺骗你自己了。因为在世界上的忙，忙到最后是一场空啊，又赔上了自己的生命，那是多不划算的事。但你如果接受了主耶稣，有了他所赐的新生命，你就会分辨在世界上该为什么忙，该为什么不忙，哪些事是永恒的，哪些事是短暂的，哪些事是有意义的，哪些事是绝对虚空的。并且你能够每天依靠主耶稣而活，你不必呢再为明天忧虑了。你知道天父连小麻雀都照顾，那你在天父的眼中，你比小麻雀要贵重得多，所以你不再忧虑，你也不会呢再为无意义的事去忙乱操劳了。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人会随着岁月呢渐渐的苍老，但你因为有了主耶稣，你外体虽然呢日渐毁坏，但是你的内心却能够一天新似一天。亲爱的朋友，主耶稣的救恩之道你已经听明白了，这个道再好，如果你不肯离开你的忙乱，你不肯离开你的磨盘，你仍然呢为事在那里忙碌，你心里仍然烦乱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得到永远的生命，你更没有办法了得到跟随主耶稣的好处。现在主耶稣正在你的心门外叩门，他正在呼召你来，来吧，来跟随主耶稣吧，你需要永远的生命，来吧，你需要罪得赦免，来吧，你需要病得医治，来吧，你需要平静安稳，来吧，你需要归回安息，来吧，你需要重新得力，来吧，你想要成为上帝的儿女而回天家，来吧，你想要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来吧，主耶稣正等你，不要迟疑，不要犹豫，就是现在，主耶稣向你说，来跟从我。
我心急匆匆，伤痕梦痕，安慰我。
亲爱的朋友，你决定来跟随主耶稣了吗？不要再做磨盘上打转的驴子了。你听这首诗：瞎驴推磨日夜忙，徒劳无功皆因忙。跟随耶稣不再忙，从此人生不白忙。好，瞎驴推磨日夜忙啊，这个是工作很忙的忙。徒劳无功皆因忙，这个是眼睛瞎了那个忙。跟随耶稣不再忙，也是眼睛瞎的那个忙。从此人生不白忙，就是很劳碌忙乱的忙。有一年呢，加拿大尼加拉瓜大瀑布啊，正逢春暖化冰的季节，在瀑布的上游呢，有一只死羊和一大块浮冰呢凝在一块儿，就朝着万丈深渊的大瀑布呢流去了。天空中呢有一只老鹰就扑飞下来，站在这块浮冰上呢，想吃啊这一只死羊。老鹰一面吃啊，一面往前看，因为老鹰在空中的时候啊，已经知道前面有大瀑布啊。但是为了多吃几口，所以舍不得呢太早离开。眼看呢离瀑布啊是越来越近了，该是起飞离开的时候了。但是老鹰呢仍然贪心呢，想再多吃几口。也许老鹰想啊，等到临近瀑布的那一刹再起飞呢也不迟。不久啊，这个浮冰啊就飘到了瀑布的边缘了。老鹰这个时候啊就决定展翅上腾，可是老鹰啊竟然飞不起来啊。原来老鹰的双脚呢，因为在浮冰上面呢待得太久了，已经被冻在浮冰之中无法拔出来了。尽管老鹰拼命地展动双翼，无奈呢事已太迟，这只啊本来能在天空翱翔万里的老鹰，竟然为了多吃几口死羊肉，便和这一只死羊一同卷入漩涡，冲入了死亡的深渊，永不复生。亲爱的朋友，趁着还有机会，趁早起飞吧，离开浮冰上的死羊，离开天天打转的磨盘，现在接受主耶稣吧，不要迟疑。你可以和主耶稣这样说：主耶稣啊，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本来应该灭亡，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求你赦免我的罪，请你进到我里面，请你将你的生命赐给我，我现在就跟随你，我跟随你直到天家，我奉你的名祷告，阿门。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已经向主耶稣做了这样的祷告，我要请问你，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呢？是的，主耶稣他现在在你里面，他永不会离开你，谁也不能把你从他手中夺走。而你将来会到哪里去呢？是的，在你离开世界之后，你会回到天家，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如此称呼你了，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上帝的儿女，将来你我必要在天家见面。你如今信了主耶稣，首先你要读圣经，圣经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你属天生命的粮食，你要求主耶稣给你一本圣经。其次是你要时时向天父祷告，祷告就是和上帝说话，你把你心里的话坦坦诚诚地告诉他，把你一切的需要都告诉他。再来就是你要向别人做见证，把你信主耶稣的喜乐去和别人分享，同时也邀请他们相信主耶稣。最后就是你必须要加入教会，求主引领你参加一间信主耶稣传讲圣经纯正真理的教会。你在教会中要和别的基督徒一同敬拜上帝， 互相的扶持，彼此的造就，求上帝赐福给你，时时与你同在，直到耶稣基督再来。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求主使我一世界在必有生命水，有哥哥他上流血，白白赐人心十字架，十字架，又是我的荣耀。我终罪都洗清净，依靠耶稣宝心。